我们今天继续谈这个隐藏恩手的系列，今天是最后一讲，就是一粒麦子万代祝福。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石子？哦，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投入平静的湖面所产生的这个涟漪，那一个看好像微不足道的动作，却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扩散的这个波纹。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微小的选择跟行动，也会像这些的涟漪一样，它会产生无法预见、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影响。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理，就大家很熟悉的，就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换句话说，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看起来是一个比喻，可是它却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国度不变的一个定律，就是说我们从路德记看见一个被排斥外邦啊的寡妇路德，那最后呢，他成为了这个一个君王啊，大卫王的曾子母、曾祖母。那你看见什么？或许你认为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觉得哎，你是个平凡的人，你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甚至你觉得你只是一尘土在世上。但是如果你愿意被神使用，你愿意参与神的计划里面呢，那神将使你成为一个连接救恩历史的重要的一环。那路德记带出了一个人的忠心的行动，那他产生的后果却是什么？却是跨越几代人的影响。在上一次我们谈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在麦穗场上与波阿斯的相遇啊，以及我们看见这个纳尔米他刻意精心刻意的安排。那来到今天第四章的时候呢，那故事从私下的相遇转向公开的救赎，从个人的互动转向整个信仰群体的参与，甚至进入这个神伟大救赎的故事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从进入这故事的尾端，也就是隐藏恩手的总结篇，我们来一起来读段经文，就是路德记4章1到12节。我请弟兄起第一啊，姐妹起第二节，来我们轮流来读。弟兄先来。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自尽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自尽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纳尔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义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后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波阿斯说，你从纳尔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莫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伤害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就这人就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他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的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纳尔米手里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咱们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乡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那首先我们谈的第一点是活出见证。我们都知道在古时候啊，这个城门呢是审判官处理司法问题的地方啊，它是百姓寻求公义的所在。当时候呢，这个波阿斯就坐在那里等候那个自尽的亲属经过。那我们还记得第三章的时候啊，波阿斯提到那个自尽的亲属吗？我想大家还记得哈。那波阿斯呢选择啊，一早就选择啊，在这个城门口解决这件事情。那很显然他不想偷偷摸摸的处理，不想背着大家做这样的决定。那因此呢，他要把这件事情带到公共场合，要公开见证下解决这个问题。那波阿斯先找到那位比他先更近的一个亲属，那就是那个优先赎回权的人。那注意啊，我们注意他怎么称呼这个人呢？他称呼这个人某人呐、啊，哦，某人，你来这里啊，来坐在这里。那弟兄姐妹，那我这很奇怪哦，就是说这里称他为某人哦，那圣经好像不要记载他的名字，只称他为某人。那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可能他的名字呢不值得一提哦。正如《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不愿为兄弟留后的人，要称为唾鞋之家。那提示这是羞辱来的。那说明说这个人呢，不肯负上近亲亲属的责任。那波阿斯接下来做什么呢？他召集了城里的十个长老作为见证人。那为什么十个呢？原来在犹太的传统中呢，十个人呢是构成正式聚会的最少人数。那这相当于当时他们召集在法庭跟公证处，确保所有的事物都是合法跟公开的。那并且呢，他们是早上处理的。那早上这些长老啊，他们就聚集在城门。那么你看见这个波阿斯，他很轻而易举就能招到这十个人，就请他们来，请你们坐在这里啊，他们就坐下来了啊，就负责司法的工作。我们看见波阿斯确实是有智慧，但也看见一个敬虔人所应该的表现，他是按照律法要求来行事。我们从第三章知道说他是很想娶这个路德的，但是你看见他没有说就照他自己的方法，没有，他是按规矩去办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公开的见证下来进行这件事情。那然后呢，这波阿斯就开始谈判了、okay? 他就先告诉那位近亲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那你注意到他是如何战略性的提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是先提到地产没有提到路德弟兄姐妹，波阿斯是很有智慧的。Okay, 这个利未记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事情他们可以做的是卖田地，第二个能够做的就是卖身为奴。那拥有土地是非常吸引人的新加坡是特别有感受看见那些租上百万了现在，所以你看见哇，有房地产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是非常吸引人的。Okay, 但是要娶一个外邦的寡妇呢，那可能就成为一种负担了。那么这个近亲听到买产业的时候呢有好处，他马上说我肯输啊。但是波阿斯接着说什么，他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也当娶这个死人的妻莫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这下呢情况就有改变了。Okay, 那近亲立刻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为什么呢？恐怕以我的产业有碍，那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那你看见了吗？这个某人这个某人他担心什么？所谓的有碍就是指说什么是毁坏败坏甚至是灭绝。他是怕什么？他怕他娶了路德之后呢，生下来的孩子归在马伦，就马伦就是路德的就是离开的丈夫的名下不是归在自己的名下。还有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需要出钱付代价买这个土地， 可是呢，这个土地呢，将来啊，不是留给自己的后代哦，是留给别人的后代啊。哦，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是鲁伊啊，对不对？亏本生意啊，哦，是一个亏本的交易啊。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那这个某人这个无名氏呢，跟波阿氏的对比啊，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名氏他只看见付出啊，但是波阿氏看见的是价值。那无名氏看见的是什么？计算的是自己的得失。那个波阿氏计算的是恩典。这个无名氏保护的是自己的产业，波阿氏看重的却是建立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呢、啊？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又会如何计算？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呢，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只在知识上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呢？是否也像这个某人一样啊，衡量信仰的成本效益哦，只在说只要不必太麻烦啊，没有任何损失的时候，我才顺从神。当神要我们呼召我们啊，牺牲一点时间，付出一点精力哦，甚至是说付出一些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那我们会不会像是某人一样说，哎，会影响我的产业嘞？哦，一点也不划算。从经济角度来看呢，老实说啊，这样的买卖确实是一点也不划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却愿意付这个代价。那各位，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正是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主没有计算代价，却甘愿来到世上救赎我们。真正的救赎是付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开始围着我们的服事计算得失的时候呢，你开始计算付出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服事上帝的。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动机已经是开始为自己了，那么上帝也不会纪念你这样的劳苦。那这件事情呢，是以一个古老的习俗为结束。第七节这里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那各位，这里的脱鞋的意思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哦。原来在古时候的近东啊，就在中东的地方呢，他们这个鞋啊是象征着说主权跟拥有权啊。他脱鞋的意思就是他放弃他的权利，他转让给别人。那这里不是说羞辱的意思哦，而是一种合法转让的一个凭证，合法的凭证。那这位近亲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然后就脱鞋，责任就正式的移交。那接着波阿斯就向长老跟众人宣告说，你们今天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纳尔米手中自买了，我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那这里强调的不是地、哦、强调的是什么？这个存留名字，那这是关乎传承的一个行动来的。那于是我们看见百姓就开始回应了，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位女子呢，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家所生法勒士的家一般。那各位，你看见他这个祝福很特别哦，他讲到这两点，两个人物，他提到这个名字。第一个他提到的是拉结和利亚。我们从圣经中我们也很熟悉，我们知道说这个拉结跟利亚呢，他们就是雅各的妻子哦。其中呢，这个拉结利亚，利亚他是起初的时候是不受宠爱的，可是他却生最多的孩子啊，最多的儿子。另外呢，拉结虽然是受宠爱，可是呢，他在生意上却有困难。我们都知道以后他难产，然后最终他也离世了。但是有一点，两个人的结局呢都是蒙福的，因为他们祝福的时候 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还有呢，第二，他提到他玛，那这个他玛呢是同样跟路德一样是外族的女子，她是通过非常规的方法融入这个神的子民，保存了弥赛亚的血脉。那各位，如果你我们熟悉圣经，我们知道这个他玛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丑闻来的，是一个乱伦的故事来的。所以盼望大家回去查考，去查一查创世纪，了解一下这个家族当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他玛跟着犹大的一些这样的丑事，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的。但是重要是从这里可以看见说，神的恩典呢其实是超越软弱，计划呢是胜过失败的。即使是像这些外邦人，即使像这些好像软弱的人呢，但是他也是什么，也是神救赎的一部分，真的令人感到惊叹，真的是太奇妙了。那弟兄姐妹，真正的见证呢，不是用嘴巴说，是用生命活出来的。那波阿斯通过这个遵守律法的每一个细节，向全城见证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像波阿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群体当中，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信仰不是一个私藏的宝贝，而是一个公开的见证。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年轻人喜欢谈恋爱，那是好事，但是谈恋爱的目的一定是为了结婚。还有呢，结婚呢是按规矩结婚，所以你看见你真爱，你看这个波阿斯真爱路德啊，他是按规矩去娶路德的，他没有说因为路德这个人身份卑微，他是外邦人我就可以欺负他不用给他名分什么都不用给他，没有，他是按规矩。所以因此一个所谓活出见证的意识啊，就是说你按着神的律法，按着规矩去行事，这个是公义跟慈爱的结合。所以因此呢，让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说活在活出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停留在家里或者在教会里面，然后神呼召我们在人群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好让别人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因此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邻舍，在人前，我们要活出这个基督的价值观。比如说在工作时候啊，有些人很喜欢闲言闲语啊那你不跟风。比如说那别人贪小便宜时候呢，那你选择诚实的途径。还有呢，别人看重的是眼前的价值，可是你选择的是见证神跟利益人各位，我必须说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见证神的一种的良善。那弟兄姐妹，你愿意在人的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吗？所以让我们得到提醒，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才能结出果实，你在人前的见证就是那粒麦子，可能在人看起来是很不起眼，但是神纪念，神看为有价值。第二，等候仰望神，请听我念。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纳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纳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纳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漂亮吗？每一场婚礼你参加都是很恩爱的这个波阿斯就娶了这个路德为妻，与他同房，然后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是耶和华使他怀孕各位，你要知道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 所读的经文，过去读的经文知道说，这个路德跟前他以前的丈夫马伦啊，他们结婚十年一直都没有孩子，可是现在呢他结婚了就有怀孕了，看见什么？看见神介入，神出手。在路德记里面呢，那神的名字耶和华出现20多次，但是直接行动呢只有2次，一次是在1章6节记载说神赐粮食，另外一次就是这个神赐他们儿子，神在关键的时刻出手，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那妇人就对纳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儿父所生的，这有这儿父比7个儿子还好。那这妇人是谁呢？如果我们回想第一章的时候啊，这妇人就是那些对纳阿米说，这是纳阿米吗？记得吗？啊，当时候纳阿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叫我纳阿米。纳阿米什么意思？纳阿米就是甜的意思。你们不要叫我纳阿米，我不甜啊，我很苦。他叫我马拉，叫我马拉，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是现在呢？现在呢？我们看见他这个原本觉得是生命像马拉的，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又回去纳阿米，从苦到甜，从两手空空到丰盛。他们见证神赐福于那。纳阿米家，神为他伸冤了。他说有他们的这些灵舍讲说，他说有这个儿父比7个儿子还好。那这话说得很重啊！如果有人跟你说了，你的儿媳妇比有7个儿子更好，你有什么感受啊？要感谢上帝啊，对不对？你有这样的儿媳妇，这是恩典哦 ，OK。那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七啊，七是完全数，是好的，是整数。那7个儿子是完美的祝福。他们说啊，这个路德事实上比这个7个儿子还要更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他在告诉我们说，提示到这个最好跟最完美的意思。我们看见什么？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啊。很真实，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能使灰烬变为华冠，神能使灰烬变为华冠，这是神的作为来的。那纳阿米呢，这时候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个邻舍的妇人就说，纳阿米得孩子了。那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一个失去2个儿子的纳阿米现在抱着孙子成了养母。那养母就是 nurse， 就是乳母跟抚养者。这个孩子呢，天补了他的空缺。我们可以想象说，这时候纳阿米又是兴奋又被感安慰的一种画面。这时候这些灵舍就给他起名，叫做什么？叫他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是什么？是服侍者。那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啊，要提起你的精神，就提起这个纳阿米的精神，要奉养他的老，是服侍这个老人家的。然后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你看，一个平凡，看起来平凡的小家庭，他连接了国家的命运，仆人成为君王的祖父，服侍带来统治，谦卑带来尊荣。纳阿米从满满的出去到空空的回来，再到抱孙满怀。路德呢，是从摩亚寡妇到大财主之妻，再到君王的曾祖母，从没有儿子到得到孙儿，从无人照顾到有人奉养，从家族灭绝到王室的血脉。他在告诉我们，这是神大爱的彰显，神呢作为在这个不起眼的家庭彰显。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神的爱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如果联想起那些的歌星明星在台上的时候啊，他说我爱你的时候啊，这种是 general 很普 普通的，其实他不认识台下的任何人的，他就这样喊了我爱你，记得吗？你看每个演唱会什么，他们我爱你，然后台下的人哇，他们会是啊，还有看到他，对不对？所以这是 general love， 因为很泛的，他其实在他眼中每个都是鸡蛋壳来的嘞，他根本不知道你是长得怎么样的，吃会后他也忘记你是谁。 OK， 上帝的爱是这样吗？当神说我爱你的时候是这样吗？不是，上帝的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弟兄姐妹，那我们呢，在神创世以前呢，已经蒙拣选。你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你，认识你。神的拣选的爱，还有呢，神给我们重造新生命的爱。我们信主，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之后啊，你有新生的生命，圣灵住在你的身，住在你的里头，带领你，护卫你。不但如此，神也给你洁净的爱，他使你信靠耶稣，你眼睛，所谓信靠耶稣，不要把它当成是哇，你要很努力，不是的，是你的眼睛突然间打开了，你好像看见真相，这是相信，你知道吗？我们不要以为说你相信要努力，我努力相信，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从黑暗里面突然间看见光明，你那个看见就是信心。所以因此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当我讲特别爱给特别你，那你是世上独特的。而神认识你，我们说不是一个 general， 而是 particular， 是 particular， 就是你，神爱的就是你。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这个路德跟布阿斯跟他的家婆纳米的时候，真的是神特别的爱他们，也同样的爱我们。那各位，可能你在生命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可能你感觉你的生命空空如也。最近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被裁员了啊，可能你觉得说你的那种心境啊，很疲惫。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失去亲人，有些人可能因为健康的问题身体软弱，可能觉得人生没什么盼望。那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啊，真的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那神没有忘记你，神一直在看顾你。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仍然仰望等候神。那这是纳米故事告诉我们的。那另外呢，那纳米通过与人的交往重新得力啊，也就是说神使用纳米跟身边人的关系呢，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因此呢，各位不要孤立自己啊，要融入这个信仰的家庭里面。Okay? 要继续以小组，我们强教会强调小组，在小组里面你继续跟小组组员的团契，彼此扶持，彼此的担当，彼此的一起来祷告啊，在组里面把你的难处交给神，那神必在群体里面呢赐你力量，赐你智慧，陪伴你度过你的难关。第三，忠心必结果子。来，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吧。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布伦，西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北德，俄北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读到家谱这名单的时候啊，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跳过去，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哇，这样多名字啊，好像我、啊，对不对？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试探。OK， 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家谱很枯燥啊，没有意义啊，但事实上这里却藏着一个很大的奥秘啊。 为什么路德基最后用家谱作为结束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接连这个大历史，个人忠心的参与神永恒的计划。那家谱从法勒斯开始，刚才说了，你要回去看这个法勒斯。法勒斯他是谁？他其实是犹大跟他儿媳他玛的儿子，是一个丑闻来的。但是呢，这个家庭却成为一个君王的血脉。那这人看起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很令人好想不到的，哦。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们更加的深深的知道，人的有限呢，彰显出上帝的行事的奇妙。那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他的法勒斯的所谓的他的犹大跟他玛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们很不完美，他们做了丑事，但是呢，神却使用他们成就上帝的心意，也就告诉我们呢、啊，告诉我们说，神其实使用的是破碎的人、不完全的人、甚至失败的人、甚至软弱的人来成全他的心意。那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了。我们总以为说啊，上帝啊，我要 perfect 啊，上帝才使用我，对不对？我要十全十美啊，上帝才会让我参与他的计划。其实不是的，这要给我们很大的安慰。那确实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呢、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是完美的，对吧？我们总觉得自己总有一些的缺点，还是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神却从这个家谱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神使用一个不完全的人来给神成就他的心意。而且老实说啊，我们想不起，事实上我们在今生今世啊，是没办法达到完全的。那我们从法勒斯，又是法勒斯啊，法勒斯算起，那波阿斯是第七位，大卫是第十位。那第七代表完全，十呢代表新的开始。各位，这不是巧合，这是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是跨越时代的。那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家谱呢连到新约马太的第一章啊！在马太第一章这里谈到，撒门从拉赫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那这个家谱里面看见呢，在新约看见两个外邦的女子，就是妓女拉合跟摩亚人路德。那外邦女子竟然在这个弥赛亚家谱里面告诉我们呢，上帝的恩典打破界限、okay? 上帝的救赎，各位，是包括所有的人。一粒麦子的比喻确实是实现了。现在我们明白一粒麦子万代祝福是什么意思了。路德就是那个麦子落在伯利恒，他像是自己死了，他舍弃自己民族的身份，他舍弃自己的文化背景，他舍弃自己的再婚更好的选择，他接触的子粒而背着耶稣、大卫，甚至以后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愿意成为神手中的一粒麦子吗？那你各位，今天你的忠心的服侍 OK， 那你会影响明天的时代。今天你的舍弃的自己 OK， 会塑造未来的历史。你忠心的服侍将会进入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要参与、那你可能会说一个问，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你说哎呀，牧师，我又不是纳俄米，我又不是路德，我又不是波阿斯，哦，又不是他。你记得刚才我说吗？特别的爱给啊，特别的你是特别的，你是在世上唯独是你啊。但是这个唯独是你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爱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各位，我们就看见了，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啊。不是看你有多大的成就。那今天呢，你一个小小的舍己啊，你要明白你可以影响几代人。在哪一方面彰显出来呢？你可能在家里面，你花时间你去培育孩子的信心灵性，你在家里面你花心照顾你年老的父母，你付出那个努力， 我知道过去在教会里面 你默默的服侍，弟兄姐妹也在这个地方都有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些事情啊，老实说不起眼，真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发现，但是神会让他结出果实。Okay, 那你愿意成为这个神计划中的一粒麦子吗？还是你看到了像那某人这样，哦，是计算那个得失？那今天你的忠心舍己呢，当我们忠心在我们的岗位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参与神计划的种子。那各位你要明白，那神要我们参与他的计划，我们要在其中，神已经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了，没有一个排外，所以我们要参与。所以让我们从目光，我们从波阿斯，我们要转向耶稣基督，从地上的救赎转向天上的救赎。波阿斯是路德的救赎者，那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看看这对比啊，你看见波阿斯付出家业，耶稣付出生命；波阿斯救赎一个家族，耶稣救赎全人类；波阿斯使路德有完整的家，耶稣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还有更重要的是，波阿斯在城门口完成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那波阿斯的爱在指向，刚才我说的，在指向耶稣基督的爱，就像路德从摩亚人变成以色列人，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本来是在救恩以外的人呢，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通过信靠主啊，我们的名字也被写在神的生命册里面，那这是何等宝贵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路德记呢，我们看见他从饥荒开始以大卫作为结束，他从咒诅为开始以君王作为结束，他从死亡为开始以生命作为结束，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啊。那路德记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但是他却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思，首先呢，你愿意为神的国度舍弃自己吗？舍弃自己的计划、野心、舒适区。我们说啊，不死就不能生，不舍就不能得。还有，你愿意在哪里忠心服侍神呢？是在家中照顾有需要的人，在职场上有好的见证，或者你在努力的带人来信耶稣？那不要轻看任何服侍主的机会，那神会用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啊，在每一个地方撒下永恒的种子。可能你说，哎呀，我错过了一些机会，有些人我跟他传福音他不在了，你好像有点遗憾这样。但是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上帝今天仍然给你一个新的机会，能够忠心的继续撒种，总有一天他会收成的。还有，你愿意信靠神的时间表吗？那我们从纳米领养这个俄贝特，他做他的养母，到这个大卫作王，再到耶稣基督降生了，这段期间神用了整整1000年才完成这个救赎计划。那有时候我们作为现代人呢，我们常常有一种期待，一种说渴望，哎，上帝啊，你现在就动工吧，哎呀，上帝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呢？这让我们要有那个耐心忍耐，相信神会成就呢。神总是用对的时候成就最美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你是否曾经因为等不到结果而放弃了祷告？所以我们继续恒心的祷告。那你是否曾经埋怨神好像太慢了，行动太慢了而没有回应？所以不要忘了神正在动工，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所以让我们要相信他的时间表，我们一步一步跟着他走就对。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限制，我们人都有限制，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我们有空间的限制，我们有肉体的限制，我们很多知识的限制都有限制。这些限制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跟着主的脚步走就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在寻找像路德一样忠心的人，像这波阿斯一样慷慨无私的人。 所以你愿意成为神救赎中的计划的一环吗？那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又不知道啊。但是让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手中，你可以成为连接啊，那个连接桥梁 ，OK， 过去跟将来的桥梁，成为这个救赎恩典不可缺的。那最后呢，我们来读这一段，来，我们一起来读：没有白费的忠心，没有突然的牺牲和付出，没有被遗忘的服侍，你今天默默撒下的种子，也许没人看见，但神看见，他会亲手使他在永恒中开花结果。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得以自由。主，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有限捆绑，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也不晓得真理。主，当真理一解开的时候，主，我们心灵自由、喜乐、满足，因为是你话语带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主，你常常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与话语中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充满了主的心意在我们心中，以主的事为念。愿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家庭，回到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主，我们带着喜乐满足的心，还有有力量去为主服侍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着众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使用每一个在你眼前蒙恩惠的人。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